请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马可福音第十二章，这章就是基督拨倒一切敌人，拨倒一切敌人。我们看到这里分几段，看看我们的主是怎样的战胜了来自一切仇敌的巧言的盘问，巧言的盘问，试探他，陷害他，设立圈套，来要什么？要得主的把柄，目的是要害主。但是呢，次次失败。等到最后是什么呢？再也没有人，从此没有人再敢问耶稣什么。主的话是真理，是生命，就堵住了这些人的口，包括法利赛党、西律党，包括门士，包括律法师，撒都该人，你看都包括在内，主都得胜。在前一章已经看到耶稣拨倒了他们的什么呀，就是问耶稣权柄从哪里来的，耶稣已经拨倒了他们。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十二章，十二章的第一段，第一段是耶稣一个比喻。我们就在马可福音，耶稣讲比喻最少，就是他记载的最少，并不是比喻少，一共就讲了四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耶稣在这一卷书里面最后一个比喻，凶恶缘故的比喻。这个比喻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啊，都有。这个比喻很清楚，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针对着犹太人，针对着这些个法利赛人，针对着耶稣的仇敌。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指责他们的罪，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抢夺神的产业，拒不交果子。讲到凶恶的缘故，就是以色列，就是犹太人，因为绝大多数在耶稣的时代，他们都是拒绝救恩，藐视主的态度。那最后对我们也是教训，叫我们要做结果子的缘故，不要做一个白占地图不结果子，或者拒不交果子，那你这个缘故就要转给别人，就要转给别人，那对我们当然也是教训。但是耶稣针对的是这些法利赛人啊，所以十二节说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那他们就什么气死了，他们就想要捉拿他，恼怒要捉拿，只是怕百姓，就是只好躲开了。所以次次看见我主，主耶稣所说的话都是有针对性的，有目的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也是预言，也是比喻，也是预言。预言什么？很清楚，主耶稣将要受害，就是一个原主的爱子将受害。犹太人怎么气绝主？最后呢，也受到惩罚，也受到惩罚。所以耶稣的比喻，这里面的意思是这么丰富，是这么丰富。这里面也包含了教会的含义。你气绝主，匠人所弃的石头，结果呢，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房子就是教会，是主所建立的。所以主的比喻实在太宝贵了。我们现在看一下啊，一节到十二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那个讲是谁？园主啊，栽了一个。什么叫栽葡萄园？付代价。我们就是要栽一个园子，一定要付钱，你要捡石头，你要刨，你要挖，你要付代价。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还有圈上篱笆，是这个葡萄园呢，是一个蒙保守的葡萄园，是这个葡萄园周围有篱笆，是代表分别为圣，与世俗都分开，有篱笆把它圈起来。挖了一个压酒池，那说明栽葡萄园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结果子，那个压酒，那个能够出美酒。还有呢，盖了一座楼，那说明这个葡萄园啊，有人时刻警醒，要常常的来防范，防范仇敌。有一个望楼，有一座楼，租给了这个园户，就往外国去了。那很清楚，是想的一个葡萄园的一个比喻，葡萄园的比喻。在旧约，我们先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章，先知以赛亚也讲到，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人。那圣经就指示我们了，所以耶稣这个比喻也是同。 荣耀。以赛亚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是葡萄园之歌，也是个比喻。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说我所爱者的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下面讲啊，这个园主就是神。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加美的上岗上，他刨挖园子，随付代价，要刨要挖，还要捡去石头，还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酒池，这都是要付出很辛苦的代价。这一切一切都做好了，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那这里注重的就是神是巴不得以色列，神在他们身上付了代价，巴不得他们结好葡萄，结果结出来是野葡萄，又酸又苦又涩，根本不能吃。所以下面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全心经在我与葡萄园中断尽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神的新计划就是在葡萄园，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可做的？那这就是神要做的。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辜负神恩，辜负了神的恩典啊，也可以说是忘恩负义，辜负神恩。我现在告诉你们，我要向葡萄园怎样行，我要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上会不再修理，不再刨除啊，不再除刨，经济吉利倒要生长，我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那这段清楚告诉我们，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啊，结果子啊，那个收美好的果子就是公平公义的果子，谁知倒有暴虐，就是杀人流血，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那这一段就是看见犹太人的光景，整个以色列家的光景，多么辜负这一位原主，神付了代价。那我们现在呢，翻过来看看耶稣在新约的时代所提的，那不是同样的光景吗？这个葡萄园是神心意的所在，付了代价就租给了园户。这个园户呢，在这里看也就是指着犹太人讲的，犹太人希望他们能够按时交果子，按时果子，就给了我们恩典，是让我们要交果子，不要辜负他的恩典，不要白占地图，你到时候你要交出来，整个葡萄园你可以去运用，去栽种，去耕种，去这个享受，但是你到时候要交果子。所以第二节说，到了时候就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的果子，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怎么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不给。这个葡萄园不是你的，他是据为己有，不给。他自己有主了权了，自己做主，不给，让他空手回去。还有打了他，你打了这个什么呀？差来的仆人，你就等于是对待主人的态度。是不是主人打发去的人，你竟然敢这样敌对啊？这不就是忘恩负义？忘恩负义啊！恩将仇报，一次次都是如此。那就是指着以色列人啊，他们蒙恩以后，出了埃及以后，一次又一次，特别是进了迦南以后，是啊，对待先知的态度，神每早晨打发他的众仆人和先知，劝勉他们，提醒他们，警戒他们，就是叫他们能够结果子，成为一个美好的葡萄园。但什么态度？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当头凌辱他。所以做先知做仆人呢，受凌辱挨打，你看看次次都是这样。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那有的先知被杀，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的被打，有的被他们杀害。这就不是一次，多次如此，这不是恩将仇报，忘恩负义。底下原主还有一位，这就是他的爱子。我看这个比喻再清楚没有了。幕后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其实他们尊敬吗？ 耶稣来到什么？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根本都不接待主。他们一定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养护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抢夺产业，不晓得这是神的产业，抢夺据为己有啊！杀什么？杀了爱子，人主和爱子都杀掉、所以他们说，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走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所以耶稣这个比喻是预言，是预言，就是说他们不但这个拒绝救恩，不听主主所讲的道，反对主，抵挡主，陷害主，攻击主，最后还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他们呢？他要来筹遍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这就是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一章告诉我们，神的拣选是不后悔，但是以色列人弃绝主恩典，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临到外邦人。从我们个人来，当然这是指整个民族，所以主后七十年，整个的以色列，整个的犹太，耶路撒冷全部都被毁，罗马太子基多来了，把整个的耶路撒冷圣殿都毁掉，犹太人从此被抛到全世界，像球一样抛来抛去，被杀，被掳掠，亡国。所以恩典呢，就领导了外邦人，救恩就领导了外邦人，转给别人。在马太福音说，转给结果子的缘故，转给别人。从我们个人来讲，也可以比喻我们个人，你不要恩典，这个恩典就领导别人。你不肯结果子，那别人果子给那个结果子的。扫罗弃绝主，不是神弃绝他，是他弃绝神，所以神才弃绝他。扫罗是神拣选的呀，借着撒母耳说高的，开头还有点谦卑，做完两年以后就完全弃绝主，不听神的话，那么你结不出果子来。结果怎么样？神把这个恩典就给了大卫，大卫就结果子。所以今天你我也是这样，所以我想这一段是深刻教我们，不要做一个在恩典中放纵忘恩负义的人，不要做一个恩将仇报，抢夺神的产业，辜负神恩，拒不结果，白占地图，还要杀害。所以耶稣你看马上就引用经上的话，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也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是诗篇里讲的，诗篇里讲的，在以赛亚书也讲的这个石头，信靠他的人就必蒙恩，就必不知羞愧，就得救。但是你丢弃他，那你自己什么受到神的惩罚。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诗篇第118篇提到的匠人所砌的石头，主耶稣就是这块石头，你信靠他你就蒙恩。神在西岸放了一块石头，是信靠他的人就蒙恩，那说明你不信，你弃掉，这就是你对这块石头的态度。这石头代表主，石头也可以代表主的话，主的律法，什么态度，抱什么态度。你丢弃他，那么这个石头不是就得被弃掉了，结果呢反倒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教会被建立起来了。所以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不分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在基督里面你都蒙恩典，就结合成为教会，使一切的外邦人在基督里一看三同，同为后嗣，同盟应许，同为一体，这个恩典就领导。所以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耶稣说，这经你们没念过吗？耶稣说话都是有目的的，因为他周围都是这些反对的人呐、你看这一段，这一章圣经接着前面一段，不是耶稣驳倒那些人吗？那些问耶稣什么人，祭司长、文士、长老啊，这些人包围他，反对他，攻击他，耶稣就把这个比喻讲给他们听。所以耶稣的话是有针对性的， 你们对主的态度不佩服不信服，你的权柄哪里来的？主的权柄当然从天上来的，那说明他们就根本不要给拒绝主的救恩，所以他们就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既然知道耶稣这个比喻指着他们自己说的，你在受警戒你来不害怕不受警戒，而且反倒怎么样，反倒恼怒想要捉拿他，不服气还要捉拿主，你说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所以耶稣啊，耶稣怎么样，他们就一瞬就离开了他了，他们就没事了、躲开了，就是又恨又怕，这就是仇敌的态度，也是什么态度？拒绝救恩。耶稣讲比喻也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他们怎么拒绝救恩的态度就是这样，又恨又怕，想要捉拿又怕，怕什么？怕百姓，怕百姓，因为百姓都听耶稣的话，于是就离开他走了。离开了吗？也没有真的离开，接着又来了。所以下面我们看十三节，十三节开始就是一次次的耶稣面对这些巧言的盘问反对这个陷害试探，耶稣次次得胜。所以我反复的看了这张圣经，就是看见主耶稣他没有一次是随便讲话，次次都能够得胜，驳倒，这么有智慧的回答，有真理的回答。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啊，主的得胜。所以我们先看就是十三节到十七节，这是一段啊，十三到十七这是一段。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后来他们把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人两党联合来控告耶稣，来试探耶稣，来陷害耶稣，两个党的人。而且你看法利赛党和西律党这两个党本来是不和的，本来是不和的。我们就是法利赛人，不是法利赛人，犹太人有四大党，上次我们也提过，分瑞党、法利赛党、撒都该党还有西律党，他们彼此各持己见，各有各的看法，不同的观点，信仰也不同。比如说法利赛和撒都该人，一个是什么都信，一个是呢什么复活了、天使了、神了、鬼了都信，所以信仰也有不同，政治观念也有不同，但是他们来对待主的对付耶稣来讲，他们很相同，他们联络在一起。好像比拉多跟希律向来不和，向来是反对的，但是从那一天起，亚主那审判耶稣那天，比拉多跟希律都和好了，联合起来，所有的仇敌都是这样联合起来来反对耶稣。但是耶稣还是耶稣，我们的主是这样得胜。我们看这一段耶稣怎么得胜。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来陷害他，那就看你怎么说，就是耶稣回答，因为他们问耶稣个问题，就着耶稣的话，所以这话很要紧。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话、血气的话、肉体的话，随便脑子一动，或者根本不动脑子就随便回答，这就是要陷进去的。他们就着耶稣的话来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你看十四节他们所说的话什么呀？巧言放赠，好做一个圈套把耶稣套进去，其实耶稣才不上当，巧言的放赠。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还称耶稣老师，夫子，好像真的是耶稣的门徒一样，因为耶稣这个称呼是门徒这样称呼他，这些人也来称呼他。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你看多奉承啊，你很好，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前面，你很公义，你前面无私，大公无私，你不寻前面，你不受贿赂，因为你不看外人的外貌。那耶稣是这样，但是用不着你们来奉承，来夸一顿，乃是诚实传神的道。主耶稣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这几点呢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法利赛人口里所说的这个耶稣就是如此，诚实、公义、
不信情面，也不看人外貌，是这样的一位诚实的传道人。下面就问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也很简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下面还一句，我们该纳不该纳，该还是该，可以还是不可以？你说这回答没那么再简单的，他就就着耶稣的话，我们注意这句话要来什么陷害主，就着耶稣的话，你说可以，那么结果怎么样？如果耶稣说可以的话，那么法利赛党的人呢，一定就要抓住耶稣的把柄了。为什么？因为法利赛党是反对效忠罗马，该撒是罗马皇帝，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不可以，可以，我刚才说啊，可以的话，那就可以给这个该撒这个什么呀，这个纳税。可以的话，法利赛人一定反对。哦，耶稣啊，你还怎么样啊？你还效忠罗马？罗马政府，罗马帝国啊！如果耶稣说不可以，那不得了了，希律党一定抓住耶稣，因为希律党是拥护罗马帝国的，罗马政府，希律党啊是拥护的，那么耶稣也要陷到里面去，可还是不可？这一字之差，你怎么回答，他们都有理由的，你怎么回答，他们都要被陷的。都可能被陷到里面去的，但耶稣怎么样？你看耶稣怎么样？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这句话呀，我觉得最要紧。是我们常常怎么样？人家问你，你不知道，你就是一个好心肠，人人都好，看不出人家的假意来。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不用问，耶稣他们一来，耶稣就知道了。什么叫做知道他们的假意？灵里看透。我们需要灵里看透，知道他们假意。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你们为什么试探我？耶稣每一次你看回答的时候，都不是说马上就回答，有时候反问，反这叫反过来责问他们，这说明你不要以为我能够上你们的当，陷到你们的圈套里面去。耶稣说你们来什么目的？试探。什么叫试探？试探就是敌视的意思，明知故问，敌视，敌视主，明明知道这件事情还要来问主，试探什么意思？不信，抵挡，还要来问，就是试探。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底下耶稣也没说我回答你吧，不回答。耶稣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让我看一看。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不同的币制，是银钱是钞票，不管是哪一种，它都是那个什么呀，它的像个号，就归属于这个国家的，国家的元首，他们的领袖。所以耶稣说拿来，拿一个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来，乖乖的拿来，耶稣就说了。所以耶稣不但不是回答，反倒是反问。耶稣接着问，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就是说这个银币，这个钱是归属于谁的？他们说是该撒。那底下耶稣回答了，第十七节是耶稣的回答。耶稣问清楚了，是谁的？你说是该撒，该撒的像是该撒的号。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钱就代表这个国家，代表属地的国，这个钱是属于属地的这个国的，它的币制，比如你是英国，你是美国，各有不同的币制。是耶稣说什么？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说是属于该撒该得到的，你就应该给他，该给他。但是接着下面耶稣又说了一句更重要的话，神的物当归给神，就是说你要区别地上的国和天上的国。耶稣的话里面回答的是蛮有真理，蛮有真理。如果我们里面根本没有真理，我们的脑子里面是混淆一片，不分地上天上，那你一定回答错了。要么就是不可以不可以，我们是属神的人，纳税也不要纳，纳粮也不要纳，我们是天国的国民，这是一种极端。 有一种是什么？可以，样样可以。本来归给神的，你也都给了他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精力，我们整个的生命是应该属神的。所以我真是看见这一节圣经啊，包括耶稣，就是耶稣区别地上的国和天上的国。耶稣也明确，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应尽的地上的本分和我们对我们的神的那一个尽忠，这个区别也把它区别开来，不是一塌糊涂，全部可以或者不可以。所以有些事情不是可以不可以，乃是说对谁、什么时候、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三章，保罗的教训就是根据主耶稣，保罗的教训就是充满真理。我们有热心，太缺少真理。不但说真理的知识不够，真理的实际、怎么样来具体面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没有真理上当受骗，偏左偏右。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全神所命的。那这句话保罗整个这一章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七节，就是保罗也讲到要服从在上的权柄，该纳粮的要纳粮，该、交钱的要该纳税的要纳税。所以第一节是一个关键啊，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你当顺服，因为你还在地上活着。你是哪个国国民？为什么有人考公民呢？你现在要做这个国家的公民了，你要按这家国家的制守什么奉公守法，你要对这个国家的国情历史你也有一定的知道。你在这里你就要在这里守，你在那里在那里守。人人当顺服，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所以基督的信仰观是什么？是神，有只为一位神。因为我们信权柄出于神，所以地上的他有一定的权柄，你要服，你要顺服，你要顺服。那这当中我们就不念了，就是当官的当然要作恶的害怕，你行善没有什么怕的，它不是空的配件。后面一句大家看第六节，我看第五节也很要紧，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法，也是因为什么？大家看良心啊，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神所给我们的被主宝贝血所洁净的那个良心，这个良心时常要受圣灵的支配，要知道自责。这个良心是真正能明辨是非，这个良心是说我们已经过救赎的良心。我想这个良心绝不是世上现代人所说的良心。我凭良心，凭什么良心呢、做的事都脏事黑事灭良心的事，不是那个良心那个良心不要去提它。为了良心的缘故，那你要什么呀？该惧怕的惧怕，你要顺服。第六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管理这事，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你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上税的就给他什么？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基督徒不是说我们活在天上，有一等人是这样啊，该纳纳税不纳税啊，比不信主的还不如，还偷税还漏税，还故意的骗政府，那更不应该了。所以根本没有做到实实在在老老实实诚诚实实，这是一方面。所以主的道理多么清楚，非常清楚真理，该杀的我当作也该杀。所以耶稣没有钱呐，这个彼得说嘛，你去钓鱼钓出来的鱼啊怎么样，这个口鱼口里的有银钱做你我的税，没有钱也要上税。所以耶稣这点给我们看的，但是耶稣后面一句更了解了，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刚才那个我们找到了，这罗马书的这个根据也是这样，是吧？那么神的物归给神，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一切上当作活物，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生活，乃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理所当然呢？本来就是归给神的。我们的身体是神给的，整个的命生命这一口气就是神给的，所以你们学习充实装备自己。 这就是神的物，要归给神。我们不能因为什么呀，该杀的归给该杀，那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一切一切全部都为地上忙吧，累死等死，而你没有分别为圣，该给主的不给主，那你又偏到另外一方面去了。所以我们不能够走极端，偏左偏右，按正路而行，按真理而行。所以耶稣的回答多好，所以我们说耶稣是智慧的回答，耶稣是真理的回答。你巧问，耶稣比你更智慧，主的智慧胜过地上的智慧，他要灭绝地上的人，智慧人的智慧，灭绝聪明人的聪明。这个一段是主的得胜，就这么简单。反问他们，说出这个道理来，区别地上的国和天上的国，而且呢，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尽的本分，该尽的本分，更要紧。就是我们要忠于我们天上的国，神的物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钱财，我们应该更要紧的是效忠于我们的神，分别的手归给他。下面我们再看第二又一段，又一段是撒都该人来辩驳复活的事。我们知道撒都该人是根本不相信复活，根本不相信复活的人，却是虚构了这么一个故事来刁难主。你看这故事，根本人家会有这样的故事吗？啊，七个人都娶着一个人，一个妇人，故意刁难，故意刁难。但看你耶稣怎么回答。撒都该人，我们知道就是祭司长，祭司长啊，这一部分人，他们都是属于撒都该人的。在使徒行二三章第八节，保罗的时代也是这样。保罗看出他们大半不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保罗特别讲。我今天受审判是为了什么？为了将来死人复活，是死人活人呢、啊？复活的主啊，审判死人活人的主，是盼望死人复活。所以后来不是撒都该党的人跟法利赛党人就争起来了，他们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在反对耶稣上，大家都很一致，你也来，我也来，都来找耶稣，找耶稣什么？找耶稣的把柄，来攻击耶稣。但是我们的主呢，我们的主不怕，怎样的问你看他怎么回答，是吧？所以这段呢更让我们清楚我们对复活的道理，复活的真理，复活的方面的真理。我们看一下，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也来问耶稣。夫子，我们为摩西啊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还是经这个大道理也会讲，引用摩西的话，律法书的话，这个道理写出来，说出来。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那么弟兄当尽本分。最近我们也读了申命记二十五章，要兴兄灵，为兄要生子立后，是吧？不是为自己，要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个人，第一个娶了他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又娶了他也死了。第三个、第四个，一共七个人，这哪有两个钱？哎，他讲了七个人，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他说，当复活的时候，二三节啊，这就是问耶稣的问题，拷问耶稣的。当复活的时候，你不是说有复活吗？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那七个人都娶了他，那总得成为一个人的妻子，这不是刁难主？是这叫做刁难。有的人出问题啊，明明就是刁难问题，是虚构的事实，不是事实来刁难。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上圈套，有这样的事情根本不会有的。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那不然七个人都抢着一个妻子，有这样的事吗？所以说明这些个撒都该人，他们一个他们根本不信，第二他们也根本不懂得复活的道理，不懂复活的道。复活以后有嫁娶吗？根本没有嫁娶吗？还抢这个妻子，谁哪去的？所以来问耶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没有说是不是，耶稣你们错了。马太福音说你们大错大错，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耶稣所回答的太好了。所以耶稣的回答有的时候是正面，有时候反面，有的时候就反面指责他，反过来指责他们。 要让他们能够懂得你们错错在什么地方，不是骂一顿就完了。错错在哪里？不明白圣经，做了半天祭司长不明白圣经，做了半天民间的领袖不明白圣经。第二点，不晓得神的大能，那就是说你对复活的真意不懂。神的大能就是从死里复活，显明神的大能。这个大能就是信神叫死人复活，也经历神叫死人复活的这个大能。第一，你不明白圣经，你根本就对圣经都半信半疑。所以现在有一些神学派就是这样，某些可信，某些不可信啊。这个复活是精神复活，你看信了半天耶稣，还到国家到中国去传教，传了半天教，传什么教？根本不信，不相信复活，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下面耶稣说，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根本没有嫁娶。人在地上，在肉身当中要延续子孙，在地上要互为伴侣，要彼此帮助。一暂时的夫妻，是夫妻就是在地上这一个阶段，在天上还有啊？没有了，不嫁也不娶，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吗？那这些人头头是道，最懂的摩西的书，耶稣用摩西的书来反驳他们。荆棘篇上所载的吗？荆棘篇为什么说荆棘篇呢？因为神在荆棘的火焰中曾经向摩西显现，出埃及第三章，在那里神曾经对摩西说过这段话，这就是荆棘篇。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这什么意思？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那个神，就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所经历的那位神，是在以撒活活所经历的神，是雅各活活所经历的神。所以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大错了。那这里面呢，至少有这么两个意思。我们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这个意思就是，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他们的平生一生都经历神，是这样的活活的向他们显现，与他们同在，对他们说话，成就神的旨意。神是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就是针对这些撒都该人，你们要学为神，你们也必须接受复活的道理，也要从死里复活，真正的称义。因为耶稣是复活的神。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怎么样叫得救？保罗讲的阐明的很清楚，罗马书的第十章的第九节，十章的第九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一下，十章第九节一起读。你若口里
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我们注意这句话，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常常这样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你可要知道心里信什么。下面这句，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对于主耶稣的这一个死里复活你要相信。有人相信耶稣死，不相信耶稣复活。你不相信耶稣复活，你没有得救，没有得救。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称义，不然你没有得救，你没有称义。耶稣复活是把永生赐给我们，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不然的话你只相信耶稣是死，你不相信复活，你还没有得救，没有得救。先信什么？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你心里要信神说从死里复活，相信神的大能，相信圣经，相信神的大能，也就是圣灵的能力，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彼得对耶稣的认识就是两句话，你是基督，就是你道成肉身，你有人性，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要两个方面，承认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的人性，但是你单承认人性不够，你承认他的神性，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就是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永生，永生神的儿子，是吧？那这一点耶稣我们看不但是驳倒了他们，指出他们的大错在哪里，你们是不明白圣经，又不什么呀，不晓得神的大能。那最后就耶稣更针对他们，你们要得救，你们今天要真正经历这个活人的神怎么经历，你们也要相信接受从死里复活的这位主，这位神，那才能够得救，因为他不是死人的神，不是你们撒都该人死人的神，死人就是你根本没有重生得救，就是死人。什么是活人呢？活人就是我们与基督接受了主的救恩，那我们的生命就与主同死同复活，成为新造的人。基督复活那天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啊，乃是活人的神。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大错了，我看这撒都该人再不敢来了，他再不敢问了，失败，是陷害主来试探主，结果呢没有用，只能指明他们的大错。你看主多智慧啊，看主多有全能，主指出的多么针对性。其实话不再多，我们常常绕了一大圈，说老多话，他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回答人也拨不倒别人。不是知识很多，乃是你要明什么呀？明确真理，要明白真理，而明白圣经所指的什么。他从这方面。所以现在你我也是，为什么我说这张圣经对我们也很要紧？哎呀，我们现在没有撒都该人，是没有撒都该人，我们现在面对着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道门观点，错谬到极点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圣经来回答。所以不小心你用什么回答？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说到底，我说我自己来讲，就是对圣经不明白，不够明白，没有什么呀，没有这个明透，没有彻底的明白，没有彻底的掌握，那你怎么驳倒别人？我们不是为了驳倒，但是我们要，我们的周围都是这些许多的错误的观点，甚至基督徒当中都有。像我们姊妹去了华盛顿，你看看又面对着又是这个派又是那个派，幸亏他还懂一点，在这里听了点圣经，还稍微明白，要不然的话你不上当啊。就是我是宇宙的师母，你是宇宙的师母，好吗？不是吗？风尘明嘛，不是遇见一个女的，滔滔不绝讲很多属灵再属灵的话，这第一句就让你看穿了吧。我是宇宙的，宇宙的什么？宇宙的师母，宇宙的，划时代的，都是同样的意思了，了不起，是吧？所以实际呢都是错误，是求主给我们明白圣经，晓得神复活的大能，晓得神的大能就是复活的大能，而且让我们自己要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以撒所经历的和雅各所经历的，就是他们每一位都跟神有直接的生命的关系，也跟神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跟神没有直接的关系，间接的抄了这么多，写了这么多没有用，要跟主有联系，是他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今天应该说也是我们的神，是摩西的神，神对摩西说，今天也是我们的神，让我们真的去经历它，而不是拿来去反对，或者说人家说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下面再一段是律法师的这个试探，在马太福音大家看一下22章34节到40节这一段，我们就更清楚了这个人是谁。马太福音22章大家翻一下34节到40节这一小段，是把那个定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所以耶稣的话回答的并不多，但是把撒都该人的口都堵住，那些无知的人，那些毁谤我们的现在大有人在，是不是把他的口都堵住？那你没有堵的话你拿什么堵？堵住了，他们就聚集商量商量，结果呢内中有一个律法师，律法师就出来了，挺身而出，他觉得律法师是什么呀？律法师就是文士，就是说头头是道，他专头圣经， 专门讲解圣经的人，为啥事？他最自以为自己一定能够胜过耶稣，来怎么样？来试探耶稣。所以这一段就是来试探耶稣，在马可福音这里没有那么清楚说是试探主，实际是来试探主，啊，来试探耶稣，就问他了。啊，这个我们就不提了，后面跟那边就是一样的。所以这一次是又一次的来攻击主，是来试探主。啊，这个文士就是律法师的意思，他是以为他到底懂得最熟透、最深透，对律法他是样样都明的，所以故意来考考耶稣的问题。听见耶稣辩论，就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就是第一要紧的诫命是什么？诫命太多了，各种诫命。”让耶稣来回答，这不是考耶稣吗？你看看耶稣的回答，说明耶稣对整个的律法诫命那个精华，耶稣就说出来了，核心精华最主要的是什么？耶稣回答，一点都不难，对耶稣来讲，第一，然后其次，你看耶稣说的清楚吧？第一是什么？其次是什么？你还不能颠倒啊，这个次序不能颠倒的。第一是对神的态度，其次对人的态度。你对神的态度你都不明确，你还对人有什么好态度？第一是爱神，第二是爱人。所以耶稣会说，一要紧的就是说。那么下面这句话是引用《生命记》6:5，耶稣开口就是《生命记》6:5，以色列，你要听，主耶和华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独一的。就是耶稣的回答什么呀？就是耶稣讲明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信仰什么？独一的神，你要听啊！我们的神是什么神？独一的主，不是又信这个又信那个，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就引用《生命记》6:5，6:5，要什么呢？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我们现在不是讲马可福音吗？马可福音12，这里讲了，这就是第一。耶稣回答了。诫命中什么是最大的？最大最大第一要紧的就是爱神，就是爱神。马可福音12，现在我们看30，而且你怎么个爱法？这个灵魂，他就说你整个的人的意思，整个的灵魂。敬意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念、思想、意志。别尽力，那当别人福音，别的福音没有这个敬力，这个这里马可福音这样的一个敬力。就是我们尽上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总而言之这一说话，要尽上我们的一切的一切，生活灵、思想、意志、感情，我们的力量，我们整个的心都来爱主你的神。为什么？因为他是独一的神，他救赎我们，他拯救我们，他爱我们，他拣选我们，他造我们，所以我们也爱他，这是第一点。其次就是讲对人的关系，所以这个诫命我们不要颠倒，第一是爱神，第二是爱人。不可能说你爱神就不爱人，因为你爱神一定会爱人，因为人都是神所造的，神爱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彼此要相爱。其次就说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说是爱邻舍如同自己一样啊，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虽然不是10条诫，我们注意啊，不是10条诫，但是也就是10条诫的含义。这些圣经在哪里？利未记19:18，你记下来啊，利未记19:18也是什么？摩西5经的律法里的教导，你爱人如己。你爱自己吗？你要这样的爱人，你爱人像爱你自己一样，是啊。当然在新约里更进一步，我们要什么呀？我们要为弟兄舍命，要舍己的来爱人，这如同自己。这耶稣说再没有比这2条诫命更大的了，千条万条耶稣能总结的这么好，你看是不是这个回答的多妙？再没有比这2条更大。在马太福音说这是先知和一切律法、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耶稣回答四十节，二十二章四十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我们读圣经要读出总纲来。哎呀，这一章圣经念了半天，不知道一个总纲是什么，或者这一卷书你知道总纲是什么，就是它总的一个意思，它的一个中心，它的一个重点，它的一个总纲，我们要知道。所以这就是把圣经读透，读什么呀，读到里面去了。所以耶稣的回答多么妙，像保罗回答律法的总监就是基督，你看他保罗，因为保罗这真是阿拉伯旷野的造就，把整个的神的儿子，神把他的儿子体现在他心中了，读经要读到这个地步，律法的总监就是基督，你读了半天整个的律法你要看到基督，总结就是基督。你没有基督，你只是知罪，你也不能够得到赦免，你也不能够改变自己。总结就是基督，所以这就是耶稣的回答。下面呢，我们看三十二节，那门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神。”等于把耶稣的话学一遍，我看是啊，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比一切凡祭和各样祭司好得多。那这个是律法师回答耶稣的话，他不是问耶稣吗？耶稣完了以后，他学耶稣说了一遍，那意思说他也认可。哎，对呀，是啊，当然了，耶稣回答没那么再好的了，任何一个人学生也不会回答这么好。所以耶稣看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耶稣没有说你进入神的国了，你就对了，乃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就是说你如此的认识，如果你真正的去接受，就这样行，那么你真的才蒙恩典，离神的国不远了。那也是，我想也是对他的鼓励吧，但是也提醒他，你不是只知道而已，你知道而已，你离得很近，你哪怕在门口你也不等于进来。我们常常说哎呀我懂了懂了，实际上你懂得当中还是不懂，你回答得很对，你还没有真的懂，这个很要紧的。我们有时候我知道了，好像知道，头脑知道。那这个门士，我想他回答就是这样，头脑知道了。耶稣说：“你不过是离得不远了，你是真懂啊，你还是没有真懂，因为你没有真正去做，你还是没懂，你没有接受基督，你还是没懂，你还是一个敌对的态度，你懂什么？是吗？”所以我看耶稣的回答太好了。底下啊，我们看。这一节圣经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敢问他们了。在马太福音呢，这节圣经应该是放在三十七节这里，就是耶稣反过来问他们以后，那就是三十七节，不是吗？三十五到三十七啊，这一段是最后他们没有人再问耶稣了，耶稣反过来问他们一个问题，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在马太福音是这么说的，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耶稣来考他们了，你不考完了我了吗？耶稣说，耶稣来拷问他们，论到基督，结果他们当然也不会回答。所以到三十七节末了有这么一句，那马可福音放在这里也没有关系。总而言之，我们知道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为什么呀？因为次次问都被耶稣把他们给驳倒了。所以这张圣经我就看见耶稣他在真理上的得胜，处处得胜，得胜一切敌对者，一切敌对者。而且耶稣回答他没有一点顾虑，哎呀我就要，他们已经恨死我了，我这样回答是不是更惹他们的怒气，是不是更激怒他们，是不是对我的后果，对我的安全，对我的人生怎么样，耶稣从来不考虑这些，就是就真理而回答，按着真理而回答。所以没有人再敢问什么，就等于耶稣的话堵住了一切人的口。所以就告诉我们，我想从这些告诉你，耶稣回答都非常简单，有的说不回答，有的反问他们，所以耶稣不是随便回答，说明我们的主他的丰盛，他的丰盛，他的权柄能力，他还蛮有真理，蛮有智慧。三十五节，耶稣在这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这里在马太福音有这么一句话，耶稣怎么问的？耶稣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你看耶稣问的问题好厉害呀、啊！因为说到底是他们对基督的态度的问题，对基督不认识。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和马可福音也提到，耶稣曾经问过门徒，耶稣不是呢在该撒菲利比亚那个地方，耶稣曾经拷问耶稣门徒一个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有说是先知，有说是施洗约翰，有说是那，耶稣你们说我是谁。现在耶稣来拷问这些人，法利赛人，这些反对派，问他基督你们的意见是如何，因为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呢。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福音的中心也就是基督，耶稣是你们的意见如何。这里耶稣是这么说的，文士怎样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因为一般文士是这么说，基督是大卫子孙，这句话没有错啊。耶稣按肉身说是大卫的子孙，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蹬。那这句话我们知道不就是诗篇讲的吗？诗篇一百一十篇是吧，主对我主说，你坐我的右边，仇敌坐我的坐你是仇敌坐你的脚蹬。那么耶稣就反问他们了，大卫既称自己啊，自己称他为主，他又怎么是大卫子孙呢？就好像很矛盾。是耶稣称这位主就是基督啊为主，可是呢这个耶稣呢，这个基督呢又是大卫的子孙，这怎么解释呢？我想这个问题啊，在当时来讲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出来。今天你我能够回答，是因为现在圣经都写在摆在这里了，是吧，这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能够明白啊，这怎么是大卫子孙呢？众人都喜欢他的话，你知道马太福音怎么说的，众人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一言。你看啊，在马太福音是怎么说的，耶稣问了他们以后，他们只是一个简单回答，是大卫子孙，基督谁是大卫子孙，他们只是。所以从这句话的回答，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就说明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多么片面，只是从肉身的关系来认识耶稣，大卫的子孙，是的，耶稣是大卫子孙，但是仅仅而已吗？不是啊。所以你看马太福音这里说什么，他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一句话，所以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再敢问他们。那这里呢我们看那在这里呢就是说什么，众人都喜欢听他，这个听他的人当然是指着这些个百姓啊，都喜欢听耶稣的道，但事实上就是说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他们回答不出来。这一段呢我想我们简单的一下要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四节，保罗的话里面太清楚了，告诉我们论到这位基督，从两个方面你要认识他，他是大卫的子孙不错，这是按照肉身来讲，但是按照圣善的灵讲他是谁。所以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啊，我们要从一些个重要的这个圣经文里面我们要找到。三节四节，这是保罗的话，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你记住啊，按肉体说，所以文士只能有这么一个回答啊，法利赛人是吧，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是没错，是啊，大卫后裔生，连玛利亚连约瑟都是大卫的后裔，不过一个是从哪传出来，一个是从所罗门传出来的，大卫的后裔。但是底下你要知道，按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大卫称耶稣为主也没有错，是谁？是神的儿子，是吧？是主。所以呢，这两句话不也就告诉我们，彼得回答耶稣是谁？你是基督，你是大卫的后裔，你道成肉身，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按照圣灵说，他是神的儿子，又是基督又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谁能回答？他们当然不能回答。那叫我们也回答不出来，是吧？只是圣经这里给我们解释了。那最后呢，就是三十八节到四十节。三十八节到四十节，我们知道这一小段里面呢，实际就是耶稣接着马太福音二三章，耶稣长篇的八次来责问、来斥责这些个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几次啊？八次。所以耶稣毫不客气的、毫不留情的，这时候就是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这个时候是耶稣最后的日子所说的话。但耶稣毫不留情，你们这样的伪善，你们这样的自己以为懂得，自己以为明白，你们这样的虚假，这么样的自欺，有祸了，有祸了。所以那就是，所以马可福音简单的三十八到四十，你看就这么几节， 实际就是马太二十三章，亚茂山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包括在内，他们号称长衣游行，给人看呢是高自大高高在上，喜爱人在街上问他们的安，就喜欢这些个人间的虚荣尊荣名誉地位，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位，又高又大，首位高位，这是他们喜爱的。他们请吞寡妇的家产，多么贪婪，欺压穷人，假意还做很长的祷告，虚假自欺还要做很长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对这等人没有一点点的什么怜悯，有没有？没有，就是斥责，严厉的斥责。所以我们自己可以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他们是能说不能行，法利赛人教训耶稣说你们也可以听，但是他们的行为你不要效法，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坐在摩西的位上指手画脚。所以主的话多么有能力。我们总结一下，耶稣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下一段我们先不暂时不看了，就到四十节为止。为什么耶稣有这么的权柄能力，能够驳倒一切反对的人？我说第一点是因为什么？我们要抓住这个中心，也是你我要追求的，就是他是一个被神的灵所浇灌、所充满的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尚且在地上被圣灵充满。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到三节，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要面对今天这么多假先知、假道、异端、邪恶的势力反对真理、反对我们，我们应该什么态度？我们必须像主耶稣一样，要满有神的灵。所以在他身上就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耶稣有智慧回答，有谋略，有知识，能够在灵里参透，能够认识魔鬼的诡计，不上当，不中圈套。这因为有神的灵住在他里面，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他行审判，不凭眼见，他断是非，不凭耳闻。一节到三节，大家要记住，这就是今天给我你我的教训。我们因为在幕后时代也面对的嘛，假道猖獗，四十二位光明天使，一些虚假的道理太多了，我们怎么应付？你必须被圣灵、神的灵充满，那接下来就主的道充满，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就是真理。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要被主的灵充满，被主的道充满。耶稣每一次回答里面都是经上的话，运用经上的话，有的时候是直接应用，有的时候是运用，把经上的话的含义带出来，这么清楚真理。因为是从小就装备自己，三十年之久预备自己，到了时候出来工作，你不好好预备，我不好好预备，怎么应付啊？就拿自己两片嘴凭口才呀、啊，是你的本事啊，是什么东西能应付啊？耶稣明白真理，明透圣经，求主给我们明透圣经。还有什么？第三点，就和神的关系，与神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他有权柄，有看透，能参透，与神密切的关系，所以他有属灵的权柄。属灵的参透，他不上当，绝不上当，他能够堵住这些糊涂无知人的口，这些个法利赛人，这些有学问的、有知识的人，律法师，最高的领袖，最有地位的人，最权威的人，耶稣都不怕。是啊，我们呢常常碰见了有权威的人，我们都吓也吓坏了，因为我们里面太缺少主的道，缺少真理。所以对于真理，我们实在是大家要彼此勉励，好好的学习，要老永远做一个小学生，要好好的学，让主的灵充满，主的道充满，让我们天天跟主有密切的关系，像主与父一样，主是这样的战战兢兢，天天与父联合，每天都出城，天天到山上到旷野去祷告亲近神。所以子不凭自己做什么说什么，乃是凭着父，这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就如此。当然在天上耶稣本来就与父合一，在世上这么忙 忙碌工作，每天夜里出城去亲近神，所以他这么看重能够 得到能够认识，能够有权利，能够完全的得胜。马可福音第十二章最后一段是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这段就是主耶稣称赞那一个穷寡妇的奉献，穷寡妇的奉献竟然被主称赞。其实他才奉献了两个小钱，也不过是一个大钱，但是被主注意，被没有被主忽略，而且得到主的称赞。所以这一段呢写在圣经上，在马太福音也有。所以我们看一下四十一到四十四，我们首先想到主耶稣这时候是什么心情，他面对着就要上十字架，他就要受苦受难，但是他还是这样的关心每一个人的奉献，他关心，说明主就要上十字架，主的救恩就要成功了，他多么喜欢，多么乐意，我们都愿意，都应该把我们自己所有的奉献给他，有一个奉献的心，奉献的心是神所悦纳的，甘心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大卫说我要向你献上甘心的祭，什么叫奉献？奉献的意思就是我们对神的感恩回报，其实一切都是神给的，我们不过把神给我们了，我们再向神来回报，表示感恩的意思。大卫就是个最好的榜样在历代上二十九章我人算的什么，我算的什么，我的家算的什么，你这样恩待我，今天奉献他都觉得不配，我要把你给我的我再给你。所以大卫的奉献感动了所有的首领都来奉献。今天呢是一个穷寡妇，真是不被人注意的人，但是主却是称赞他。耶稣坐在哪里？耶稣坐在营，对着营库坐着，对着营库坐着，这个就是说的奉献者可能不注意，他看着他并不知道主在那里注意，奉献者一个一个的就在那里，营库啊就好像是奉献箱的意思在那里投自己送奉献的钱耶稣并不是坐在营库的旁边，如果坐在营库的旁边那倒好，哎呀今天耶稣坐在这里，我得多奉献一点，我得表示我怎么样，不是，耶稣坐在对面坐在对面所以人们去奉献的时候可能没有人注意，这个穷寡妇一定他也不知道耶稣在注意他他没有注意，他不知道，他今天是活在神的面前，他是默默的他是不张狂的，他是不愿意人家知道的，而且他也嫌自己奉献的，我奉献的多少我实在是没有就这么点。耶稣坐着看众人怎样投入羊，这个投钱入库，耶稣看，耶稣看的不是钱的多少，乃是每一个人的态度，每个人的一个存心，那不是你献多少，因为每个人收入不一样，神所给你的不一数目字是不一样多，但是呢主在看，主在看，所以主在坐在天上，今天他的慧眼查看遍地，查看遍地每一个人的存心主都看见。我们今天这个奉献当然是投钱入库，今天神要我们是什么样，把我们自己要献给神有的人也在奉献，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奉献，但是主看是一颗心，他看众人，这个众人里包括有钱的没有钱的，有地位的没有地位的，各种不同的人都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还不是一个，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可能不少但是从他的那个钱的总数来讲，那实在是非常有限，非常非常有限，投了若干的钱。耶稣有没有称赞？耶稣没有称赞，没有称赞你是张三是李四，好些财主都在奉献但是呢有一个穷寡妇，这个人不但是个寡妇，寡妇就够可怜了，没有丈夫，无依无靠，所以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寡妇常常是这个很可怜的没有了丈夫，就好像失去了生活的能力，也没有什么收入，寡妇而且还加个穷，又穷又寡，你看这个在人间是多么可怜的人，他完全有理由不奉献，我看他也说得过去，我也不一定要奉献，但是呢他却是这么积极，他就往里投了两个小钱，两个小钱，这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 当然和现在的钱不一样，绝对不会太多，或者现在的几毛钱、一毛钱，两个五分钱，我们现在不是两个五分钱就等于一个一毛钱，是不是？很少的数目，简直没有人看得起，简直不能够跟那些个有钱的比，简直不能够跟现人的数目来比。但是那么主注意了，主不但注意，主看在眼里，主放在心上，主呢就把门徒们叫来，借着这件事主来教训门徒，借着这件事主来称赞这个穷寡妇。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实在是也称赞了一些人，但是耶稣不是每一次都称赞，耶稣也不是一天到晚老称赞人。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耶稣是称赞了一些人。妇女来讲，耶稣这是一个穷寡妇，耶稣称赞她，耶稣称赞她，怎么称赞？你看，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所以在主的那一个计算里面呢，是这个人投的最多，人看你最少，主看你最多，谁能比呢？我们常常拿自己的力气来跟人家的比，他做事多，我做事少，你就心愧，你不必心愧。是每个人的能力大小不一样，工资大小不一样，钱的数目不一样，收入不一样，不能比这些。主今天看的什么？所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一颗心。我觉得这小段最要紧的，主称赞这个穷寡妇的一颗完全奉献的心。你心到了就好了，你有没有一颗完全奉献的心？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啊。所以耶稣称赞你们啊，你们怎么样？你们来看，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比众人所投的更多。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常常要比，你不要比。我们尽量让神的眼光来看，让神来什么来衡量，不是我们自己。我跟张三比，跟李四比，从力量我真是跟哪个人也比不了。但是就看你一颗心。耶稣说什么？投的最多，比众人投的都多。而且呢，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知道，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你看他很使力，使力，其实他还有一点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可能呢，像那个财主啊，大概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但是他一开支票好几百，那你看见，哎呦，好多呀！我们简直他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也不到，百分之一可能是啊，不能比这些。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实际说没有称赞，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自己就够可怜了。什么叫不足？自己就可怜了。这个日子生活就很拮据，就很可怜了，朝不保夕。但是他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就一颗爱主的心，一颗全献的心。神这么称赞。主在世的时候曾经称赞玛利亚，玛利亚做了什么事？他没有上台讲道，他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工作，但是他抓住机会，趁着耶稣最后一次坐席的时候，他把自己所爱的那个珍贵的真拿大香膏为主破碎，完全的献在主的身上。结果主称赞他，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玛利亚被称赞。这个玛利亚可能他做的事没有马扎多，但是呢他被称赞。玛利亚被称赞是因为什么？一颗爱主的心，爱主的心，爱到什么？破碎自己，爱到破碎，也是一颗完全奉献的心，而且是一颗体贴主的心。耶稣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你们心里都没想到我，周济周济，忙碌忙碌，工作工作，好多好多。因为这样，你看，他也说我热心。”他也说我是热心，我比谁都忙。主没看上，主看上了玛利亚。玛利亚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而且呢，他是可能准备的就是被误会、被误解。那头一个犹大就不高兴，使徒们也都不高兴，何必这样枉费？但是主却称赞。所以我们就想，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你千万不要活在人前，人说你好，正好做事你们都注意我。那个心情的那个眼神呢，都是你们来夸我一下才好。只求人夸奖，主就不夸奖。
主绝不夸赞你。所以你默默无声啊，最好别人不要看见我这件事。结果呢，主却是注意。我看见穷寡妇，他的心里来讲，最好别人不要看见，因为我跟人家没法比，所以我就偷偷的、暗暗的、悄悄的，就拿出我这点的献上吧。哎，这么巧，主就看见。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觉得，我们要得主称赞，你一生所做的是不是主称赞？玛利亚，还有谁呢？迦南妇人，那迦南妇人是什么呀？他一颗对主的信心，我是不配，我是个迦南人，我是个外邦人，不错。但是狗，我是个狗，狗也吃什么？主人桌子底下的碎渣儿。哎，你就看出他这个心，他对主满心的整个的心的信，相信，相信，信，他抓住了主，抓住了恩典，所以得到主的称赞。这么大的信心呢，在以色列当中都没有，耶稣称赞他。还有一个犯罪的女人啊，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讲到的。那个犯罪的女人有什么可称赞的？满身的污秽，进来以后就哭，在耶稣的脚前哭，又拿自己的，又拿香膏抹耶稣的脚，又拿自己的眼泪湿耶稣的脚，又是怎么样？用自己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叫人叫那个主人都讨厌他，都瞧不起他，但是主却是称赞他。你们没有拿水给我洗什么呀？洗脚，你们也没有给我用膏油。耶稣称赞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是一颗什么心？一颗痛悔的心，破碎的心，是吧？所以我想别的例子太多了，我们也不举啊。有的是弟兄，有的是姊妹，因为这一段里是讲一个穷寡妇，我们先得到主的称赞，得到主的称赞。那就是说，我们的奉献不在多少，要紧的你所做的每一件事要得主称赞。而且这个穷寡妇写在圣经上，这个力量很大。所以刚才我唱这个诗歌呀，它是一点点面教使全然发起来，这个是指好的意思。所以你一点力量的奉献，你就得到主的什么？得到主的悦纳，而且你能得到主的赏赐，得到主使用，不得多，这点的奉献。所以这个穷寡妇就是激励我们许多肢体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年纪老了，我们力量不够，我们心有余，我们力不足啊。哎呀，但是主爱的激励，我愿意奉献夜间的时间，或者是晚上的时间，或者愿意奉献我最宝贵的时间，我愿意参加守望祷告，我愿意在主的工作有份，或者一点点的力量我愿意献上。这个就是穷寡妇，穷寡妇。我记得当年呢，也这一段特别感动我。那个时候是从劳改队出来，本来很多年都已经失去了这个夜间祷告的恩典了，又经过了这么几十年过来了，哎，主再次感动。那个时候我就有头疼的病，我觉得好难呢，让我再奉献啊，参加这个有份于夜间呢。我也知道夜间祷告很宝贵，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哎，就是这一段特别感动。你肯不肯？你愿意不愿意把你那一个两个小钱，穷寡妇的那点点力量，你愿不愿意献给主？结果呢，因为这个穷寡妇的这个爱心，她的奉献感动了我们，感动了我自己，所以我这么一奉献，头也不疼了，哎，也没有觉得哎呀好难受啊，支持不了，每一次都觉得特别的恩典拖着你，一个钟头两个钟头都能过得来，这不是恩典吗？所以穷寡妇的奉献力量很大，感动人啊，好比玛利亚一样。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就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以为纪念。哪里传福音哪里讲奉献，讲玛利亚，玛利亚打破一片，感动很多人。我自己当年奉献就是这段特别感动我，现在这一段也写在圣经上，马太福音有，这里又有。为什么要写在圣经？感动人，像那些个穷寡妇，我们大家现在都是穷寡妇嘛，我们跟世上人不能比，跟教会里年轻人也不能比，但是我们这么软弱，这么无有，但是主还给我这两条筋，我还活在地上，我还能喘一口气，我还有一点点力量，愿不愿意献？所以今天的诗歌就是小小一点点，主不轻看你这一点，求主让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愿意向这一个穷寡妇把你那一点点你献上吧。你别怕我累了，我受不了了，你只要
章，每一次我们读到这里都觉得太受感动了。许多教会对犹太的教会都有奉献，因为那个时候什么都有捐款，因为那个时候是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地啊遭到大饥荒，保罗呢也是在其中负责奉献的事，就鼓励哥林多教会。在第八章我们看一下一节二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这恩不是我得恩，乃是流出去的恩。所以我们常常我要蒙恩蒙恩，我们要知道你奉献就是蒙恩，你肯献上是蒙恩。所以下面这一段就说到，就是什么呢，马其顿众教会的恩是什么恩，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这是恩。在苦难中还喜乐还平安还有满足的快乐。第二，在极穷之间，你看看这不是跟穷寡妇一样吗，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乐捐的厚恩。他们把能够奉献是一个恩典，而且是一个厚恩，我乐意我甘心，我穷我也拿出来。所以许多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越有钱的教会啊，越有钱的人越多，这不一定这个教会兴旺，这不一定这个教会样样丰富。你看那个穷极了的很多农村的教会样样都有，上帝赐福，就在乎你颗心你是不是奉献。所以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是该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个恩是这么解释，我们常常说最好上帝给我点这个给我那也是恩呐、啊。你越流出去你越付出，这就是恩，这就是恩啊。讲到贫穷啊，我们看一下，贫穷人主从来不丢弃，贫穷人主从来没有瞧不起，所以眷顾贫穷人有福了。为什么呢？我们接着还看这个林后第八章的第九节，第九节讲到主为我成为贫穷啊，你外面贫穷，主让你在灵里富足，在他恩上富足。这节请大家一起念啊，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贫穷和富足怎么解释。你是贫穷，我是贫穷，我们在世上确实什么没有，但是主给我们并且他的贫穷叫我们成为富足。灵后还是这一章啊，第八章第九节，叫我们成为富足，主耶稣为我们缘故成为贫穷，贫穷到什么记号啊？这个包着布是个记号，生下来一个婴孩连个衣服都没有是个记号，贫穷的那、啊、降生在马槽里面啊，贫穷的献不起祭，只献的斑鸠雏鸽，这就是主耶稣贫穷的记号，为我们成了贫穷，因为他造成人生，为我们撇下一切，所有亲戚叫我们啊什么呀，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外面贫穷不要紧，求主让我们里面不要贫穷。穷寡妇，穷寡妇可能人家都这么叫的，你看这个穷寡妇衣服褴褛、啊、拿了个尖叫饭斗子一样什么也没有，但是被主称赞，他的里面是富足的，里面是富足。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羡慕那些外面有钱，所以要求主给我们因着主的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这个富足就是